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概论，
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宝藏，我们一起来发掘。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胡大卫，很高兴能在空中再一次与您分享圣经的真理。经过了前面两课关于约伯记背景的介绍以及约伯记与新约的关系，在今天我们要继续与您分享约伯记它的大纲以及它大概的内容。在这一课中，我们要概略的来认识约伯记全卷书的大纲，并且我们还要在一些重要的分段中来分享一些重要的信息。在约伯记的背景介绍中，我们对于约伯这个人以及约伯记这一本书都有了一些概念，对于约伯记里面的一些重要的信息与新约的关系，我们也有了一些简单的探讨。从今天开始，我们连续有三课要进入约伯记的内容，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约伯记中能够有更多的学习。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十三节这一个段落，可以说是约伯记的开场白，或者说是约伯记的前言。我们可以分三个重点来探讨这一段开场白，或者说我们可以分三个重点来探讨这一段前言。第一个，约伯受试验。在这一段前言当中，第一个重点是约伯受试验。然而约伯为什么会受试验呢？这不但是我们每一位读圣经的人所会发出来的问题，也是每一位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们同样的也会发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基督徒要受试验呢？为什么约伯要受试验呢？当然，这与约伯的信仰脱不了关系。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就开宗明义的为约伯的信仰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说，约伯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不但如此，从第一章第五节也启示我们，约伯是一位属灵的好父亲。他恐怕自己的儿子犯罪，心中弃掉神，而向神献上燔祭，并且圣经说约伯常常这样行。约伯的信仰不只是圣经作者的描述，就是神也亲自加以肯定。请看第一章第八节，耶和华对撒旦所说的话：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弟兄姐妹们，因为约伯是这样一位属神的人，因此他配受试验。今天有许多蒙神拣选而允许苦难临到的人，应当大受安慰。神认识我们，他绝不会叫他的仆人、他的使女去担负所承受不了的重担。 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炼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炼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在新约中，试探与试炼原本是同一个字。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说，神不试探人，约伯是受试炼而不是受试探。在试炼之后，约伯蒙受了极大的祝福。凡是受试炼的人一定会蒙受极大的祝福。然而人如何经历试炼而不跌倒呢？关键就在于他的信心。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二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约伯对神的信心。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强风之劲草，路遥之马力，在苦难中才显得出真实的信心。在约伯记一开始所记载两次临到约伯的灾难中，我们都可以从约伯的话语中看到他的信心。两次灾难中，圣经都以相类似的话语来论到约伯，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甚至第二次还强调约伯并不以口犯罪。在约伯的信心中给我们两个重要的启示。第一个，约伯的信心使他把一切所拥有的财物，他的儿女的主权都交给了神，或者说他把这些财务上的主权，他对于儿女的主权都奉献给神了。这种主权转移的信心使约伯在第一次灾难临到之后，他宣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种主权的转移是信心中一个重要的行动。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们，求神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使我们知道神才是真正掌管我们一切财物和我们家庭儿女的主。他若让我们失去这些，必有他的美意。信心必定使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个事实，而使我们在苦难中不至于得罪神。第二个，约伯的信心给我们第二个重要的启示是，祸与福如果都是从神而来的，那么祸与福就没有任何的分别。这样的信心使得约伯能以一样的态度来接纳福与祸。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祝福，不喜欢灾祸。但是约伯对神的信心，看见他自己是属神的人，他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即使是灾祸。当约伯省察自己，知道所面临的灾祸不是因为他犯罪，那么约伯他就能够坦然地来接受这个灾祸，好像接受祝福一样。约伯他能够坦然地来接受，并且不以人的心态去分别福与祸。我们中间不因犯罪而受苦的肢体，求神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知道只要是从神而来的，福与祸就没有任何的分别。弟兄姐妹们，从地上来看，人在苦难，但是从灵界来看，或从天上来看，却是撒旦的挑战。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人在受苦，但是我们从天上的角度来看，从灵界的角度来看，却是撒旦在向神挑战。透过了人，撒旦向神提出他的挑战。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三个重点。在约伯记前言中的第三个重点就是撒旦的挑战。撒旦这个名词，它原本的意思就是抵挡者。 在约伯记的前言中很清楚地描述了天上的景况，撒旦一直在人的身上找把柄去亵渎神，特别是在人得罪神的事情上，特别是在人犯罪的事情上面，撒旦喜欢用这些罪，人所犯的罪去亵渎神。我们记得有一位以色列的君王大卫，当他犯罪把拔示巴的丈夫杀掉之后，先知拿单就去指责大卫王的罪。当拿单去指责大卫王的罪的时候说，只是你行这件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弟兄姊妹们，撒旦常常引诱基督徒去犯罪，或者在基督徒受苦难的时候，激动基督徒身边的人来诱惑基督徒得罪神，而撒旦就企图在这些人的罪上来亵渎神。然而我们看见在约伯的身上撒旦失败了，因为约伯对神的信心，在试验中的时候约伯荣耀了神。在这一段前言当中，不只是让我们看到神允许撒旦用灾祸病痛来攻击约伯，并且看到约伯的爱人也因为人的关心和同情，几乎劝她的丈夫约伯不要再持守信仰，离弃信仰。因此在苦难中的同工们，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们，要小心人的同情往往会使我们软弱，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认清楚神的话，抓住神的话，使我们不至于动摇。也许有人会问，难道约伯一点都不疑惑吗？约伯也是血肉之体，在痛苦中约伯在魂的里面也会有不明白的地方，这就是约伯的困惑。接下来我们就从第三章来看约伯的困惑。约伯的困惑从第三章的第一节到二十六节。然而在分享约伯的困惑之前，我们要先认清楚信心与困惑的区别。首先，信心是属于人的灵对神的关系，而困惑是属于人的魂对神或对外界的关系。因此约伯对神在灵里面有信心，但是肉身上的痛苦使他的魂起了一个作用，就是困惑。其次，当约伯发生困惑的时候，并不表示他前面的信心消失了，而是他的困惑一旦解决了，他的信心会更加的提升。这样看来，在苦难中的人，在魂里面所生出来的困惑，是灵里面信心成长提升的阶梯。约伯在困惑中所发出的言语，也给了我们三个重要的启示。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继续来认识这三个重要的启示。在约伯记中，在他的困惑里面，约伯发出了许许多多的话，在这些话里面给了我们三个重要的启示。我们现在就要从这三个重要的启示来认识约伯的困惑，也要帮助我们每一位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能够帮助我们认识我们在魂里面的困惑，使我们透过神的话语，坚固我们在灵里面的信心， 使我们魂里面的困惑能够得着解决。第一个重点是约伯他咒诅自己的生日，从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约伯对神的信心与敬畏使得约伯并没有像撒旦所期望的离弃神或者咒诅神，但是约伯在痛苦中他的魂必须有一条出路，因此他说巴不得没有怀他的日子。第十节说的胎门关闭所指的就是使他不生育，可是约伯已经是活生生的人了，在痛苦中的人的确会产生一种不如没有生出我这个人的思想，但是这种思想并不能解决痛苦，因此还会延伸出第二种思想。接下来我们就从第二个重点来看约伯的困惑。第二个重点是约伯他哀悼自己，在第三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约伯他看自己是快死的人了，在极端的痛苦中约伯为自己做了哀歌来追悼自己，他认为自己既然已经生在世上了，目前又遭遇这么大的变动，落在这么大的灾难当中，不如立刻死掉。但是这并不表示约伯有自杀的倾向，因为约伯在灵里的信心使他敬畏神，他相信生命是神所赐的，生命的主权不在自己，而是在神。因此约伯既无权决定自己的生死，又在极大的痛苦中他就为自己唱了哀歌，巴不得身体的病速速地使他死掉，不必再受痛苦。弟兄姐妹们，您若是在苦难中也有约伯的这种困惑，就要格外地认识生命的主权是在神的手中，神把生命赏赐给我们，生命的主权仍然在神的手中。若是我们在苦难中的同工和弟兄姊妹们愿意把生命的主权奉献给主，并求主除掉心中自杀的念头，我们才可能像约伯一样能度过苦难而承受更大的祝福。当然痛苦一定会使人的思想混乱，在约伯的困惑中第三个重点就是约伯的混乱，这种混乱是一种思想上的混乱。我们中间受过苦的同工们都可以体会这种思想上的现象。在约伯的苦难中，我们可以从第三章中的十一个愿以及六个为何来看出混乱的思想是如何发展的，或者说约伯在苦难中的心态是如何发展的。首先约伯在苦难中发出了十一个愿，这十一个愿当然都不可能实现，这十一个愿好像是约伯的一个愿望，他发出了十一个愿望。我们读过这些经文，我们都知道这十一个愿望不但不可能实现，也改变不了约伯受苦的现状，因此约伯的思想就有了一个混乱的现象，而约伯的思想混乱的现象就表现在六个为何当中，在第二十节到二十六节更直接的指向在患难中的人。在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很深刻地描写出苦难中求死的心态，但是最重要的是在二十五节的结论上，在约伯 这一连串思想的发展中，最后启示出了真正的答案，也就是我们每一位受苦的弟兄姊妹们，在苦难中的同工们，在我们心灵深处与约伯是一样的。虽然在苦难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在苦难中所表现出来的言语，在苦难中所表现出心态或者思想上的发展不一定跟约伯完全一样，但是请我们注意在第25节的这一个结论上，约伯他所发展出来最后的一个思想的结论，正是我们每一位受苦的同工或弟兄姊妹们所要注意的。因为这一个启示，这一个结论是真正的答案。这个答案是什么呢？约伯的困惑，或者更广义的说，约伯在苦难中的困惑，在苦难中的人会有魂里面的困惑，他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不论是约伯也好，不论是我们今天每一位受苦的同工或者弟兄姊妹们也好，这一个魂里面的困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惧怕。第25节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弟兄姊妹们，惧怕是人在犯了罪之后临到人的第一个重要的反应。当亚当和夏娃他们犯了罪之后，他们听见了神的脚步声，心里就反映出恐惧。所以恐惧是因着罪进了世界之后所带给人的第一个咒诅。所以人心灵当中最软弱的一个重点就是惧怕的心。弟兄姊妹们，在箴言书24章第10节启示我们，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惧怕患难呢？我们回想当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在被带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去的时候，有一位耶稣基督所爱的门徒彼得在后面紧紧地跟随，但是彼得被大祭司的使女和仆人认出他的口音，认出他的身份，认出彼得就是跟随耶稣的人的时候，彼得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反应，这个反应就是基于害怕的心，彼得3次不认主。弟兄姊妹们，惧怕会使一个人离开主，惧怕会使一个人否认主，惧怕会使一个人因着苦难而沉入到那种困惑的里面。彼得有这样的经历，保罗他也劝心中有惧怕的提摩太说，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在箴言书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经文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要认清楚的一件事情是，神赐给我们的生命不是一个胆怯的生命，因此胆怯绝不是从神而来，胆怯乃是从那个恶者的计谋攻击而来。若是您在苦难中有胆怯的心，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不是害怕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在困苦中的弟兄姊妹们，在患难中的同工们，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 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把生命的主权，把我们财务的主权，把我们家庭的主权，我们儿女的主权，我们一切所有的主权都要交托给神，都要把它奉献给神，好让我们能够像约伯一样，我们既是把一切都已经奉献给神了，神就掌管我们的身体，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财务。若是神允许一些灾难临到我们，而把我们周围所拥有的一切都拿走了，我们也不至于会在困苦中，在灾难中去得罪神。第二个祷告，我们要求神除去我们害怕的心。老约翰勉励我们，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求神用他的爱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除去害怕的心，能够面对我们环境中的苦难或者人的逼迫。我们课程就进行到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约伯帮助我们了解到我们所遭遇的苦难，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生活、身体、家庭一切的主权奉献给你，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你，都要依靠你，也都归于你。愿你使我们在你面前被你的爱所充满，使我们不再有胆怯，使我们不再惧怕，好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能够面对我们环境中的苦难，面对我们一切的逼迫。亲爱的天父，我为着我们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们向你祷告，愿你大能的手来保护他们，愿你大能的手来拯救我们在苦难中的同工。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您在课程当中若有什么难题，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在节目中也为您预备了一本诗歌智慧书的小册子，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写信到本电台的地址给我胡大卫收就可以了。我在接到您的来信后，会马上回复您的难题，以及把您所需要的书寄给您。欢迎您按时收听，我们下一课在空中要与您分享的仍然是约伯记的重揽。我们要透过约伯在苦难中，在他周围的三个朋友，以及旧约对苦难的解释和原则，来认识苦难中的真理。欢迎您按时收听，愿神祝福您。